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2集。案件发生在3年多以前，2014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家黑旅馆发生了惊天血案。案发现场是在北安市南郊城的一处贫民窟里。北安市市立医院因为原址处于市中心，导致每天市中心区域拥堵，所以政府和医院商量着给医院在南郊城中征了一块土地作为置换。政府协助建设了新的市立医院，医院建成之后房价立刻上涨，导致医院对面的一大片平房区域无法达成赔偿金的协议，从而无法拆除。这片平房区的住户就依附医院各自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做小吃早点的生意，有的开小饭店，有的卖住院的生活用品，也有的开设黑旅社。现场就在这片平房区的中央，老板叫做赵元，63岁。虽说是黑旅社，也就是只没有相应的经营许可而已，老板倒并不黑。赵元夫妻两人忠厚，乐于助人，在这片贫民窟里有着较好的口碑。说是贫民窟啊，其实就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而人工建造出的一大片平房区。这片区域人口密集，房屋密集，通道狭窄，一直都是北安市安全隐患最大的地方。但是因为当地百姓所要的拆迁款是天价，也没有开发商赶来问津。市立医院作为一个土豪单位，征下一部分土地之后也是元气大伤，想继续征地发现早已经是无力了。为了最大程度的震慑犯罪，公安部门也在这块区域安装了不少摄像探头，可是几年下来，这些摄像探头被当地百姓摧残的只剩下几个能用了。好在都是街坊邻居，这里的恶性犯罪倒是没有，最多也就是一些小偷小摸。平房区的中央以前是赵元夫妻的宅基地，他们在这里盖了8间平房，虽然不是这一区域里边房产最多的，但是啊，开一个小旅社也是绰绰有余。这里主要是做医院的生意，市立医院的规定是晚上不允许家属陪床。这个区域的交通极不发达，来到这里住院的各区县的病人家属为了方便起见，都在医院对面的平房区找了一个小旅社住下，所以旅社住的家属往往都会住上10来天，完成伺候病人的任务。平房区中生意最好的黑旅社应该是边缘区域，正对着医院的几家，毕竟那是距离上最近的。位处区域中央的赵元旅社生意是不温不火，但是街坊邻居都说，毕竟医院附近没有什么回头客，如果做生意靠的是回头客的话，赵元家应该是最好的。因为赵元对自己的租户非常好，除了每天定时帮助打扫房间卫生，赠送果盘以外，还经常帮租客做饭洗衣服，这种超高品质的服务让租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用赵元的话来说，能来伺候病人的家属都是有孝心的，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来伺候父母的，在这个年代难能可贵，所以越是年轻的租客，赵元对他们的照顾就越是无微不至。当然这还源于赵元的独子在10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一对老夫妻相依为命，看到年轻人总会有代入感而显得亲切一些。然而命案就恰恰发生在了这个与人为善的老板身上。报案人是一个叫做赵大花的70岁老人，赵大花算是赵元的远房亲戚，所以宅基地也都挨着。赵大花每天都会坐在自己家的门口收听收音机，这么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有每周二的时候，赵大花会去城里儿子家帮忙打扫一次卫生。 赵大花的家门口其实呢也就是赵元的家门口，所以赵元家里边的一举一动赵大花都是了如指掌。可未曾想发案时间恰恰就是周二。周三的早上，赵大花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发现赵元家的院落大门是开着的，门口放着印有赵元旅社几个大字的灯箱，偏移了位置。出于关心，赵大花喊了赵元的名字，没有回应。这种现象是非常少的，因为赵元不在家的时候，赵元的妻子方克霞在家里也会应答他。赵大花于是有了疑惑，他推门进了赵元家的院落。赵元家是一个小院落，说是院落也不准确，因为这并没有像样的院子。八间房子四四相对，分布在一个两米宽的过道两侧，房子也是连接的。这样八间房子和前门后围墙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赵元夫妇住在前门口的房子里，有一扇装了铁栅栏的窗户对着大门，算是做成了一个接待处。这就像是一个招待所，门口通常有这么一个门房，租客可以推开自动关闭的院门进入院内，和门房处的赵元交流，然后交钱领钥匙去自己开的房间。旅社的八间房屋之内，除了赵元夫妇居住的一间之外，对面一间隔成了卫生间、淋浴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八间房屋也就属这两间的面积最大，每间大约有40平方米，而其他六间可以供旅客居住的房间，每间也就20平米。走进赵元家的院落，赵大花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院落内的中央过道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嫣红的痕迹，像是血足迹。毕竟是清早，阳光斜斜地从门房窗户照进门房内，赵大花发现门房原来有的窗帘已经被扯落，而赵元住处的地面上全部都是嫣红的血迹，整个房间能够存放物品的地方已经被翻开，钱盒打翻在地上，把清晨的阳光反射得格外刺眼，在墙壁和房门的阴影里黑乎乎的，似乎有什么东西。不过赵大花已经没有胆量再去细看了，他连滚带爬地跑回到自己家里，用固定电话报了警。第一批赶来核实情况的派出所民警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辖区内会发生这么大的案件。在这起案件之中，一共死亡了5个人，除了死亡人数很多以外，这个案件也是非常恶劣的，因为5个人全部都是被缠满了塑料透明胶带，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被实行了斩首。中心现场是在赵元夫妇居住的40平方米的屋子里，干净整洁的房间已经被完全翻乱，洁白的地板上尽是血迹，5具尸体的身下都有巨大的血泊。死去的5个人分别是赵元、方克霞以及3个租客。3个租客之中有一个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冯启，因为妻子罹患乳腺癌住院而在这里租住。冯启是北安市北苑县地产公司的下岗职工，下岗后在一家养殖场打工，收入不太可观。另外2个租客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夫妇，男的叫李江江，女的叫程元。这一对小夫妻是北江市郊区的农民，但是平时在市里打工。李江江的母亲因为脑溢血住院，李江江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于是和妻子一起在工地上请了假，到医院附近来照顾母亲。5个人的全身都被缠满了胶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中心现场的地面上，就像是5个蚕蛹，形态可怖。仔细看上去，能够发现每个人的颈部正中都有巨大的切口，而现场大量的血迹都是从这里喷涌而出的。如此恶性的案件，这2个出警的派出所民警一辈子也没见过， 于是他们赶紧到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到现场支援。对于刑警来说，最害怕的就是一些流窜作案的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类案件的破案率非常高，但是刑警们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进入一个恶性杀人的命案现场的时候，刑警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不是熟人作案。虽说这种现场环境，这种被严重翻乱的现象在流窜抢劫杀人案件之中经常能见到，但是刑事技术民警还是很快的给刑警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现场有大量的血迹遮盖了灰尘夹层足迹，但是现场所有的血足迹都是拖鞋印，而且所有的血足迹的拖鞋印都不是五名死者的，而且留下拖鞋印的三双拖鞋都还留在现场中心的房间门口，这样的线索就很有价值了。这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第一，犯罪分子在杀完人走动的时候穿的是拖鞋，而且离开的时候是换了鞋的。二，作案人可能有三个。三，因为是在门房处换的鞋，所以不是住店的客人。四，五名死者被控制的时候还没有大量流血。那么什么流窜犯在抢劫的时候还会换鞋呢？另一组刑警支队的技术人员很快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一组民警现场勘查的任务是在附近寻找还能使用的摄像探头。虽然现场附近的区域没有摄像探头，但是细心的民警还是发现了门房屋顶的拐角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这处摄像头直接对着门房的窗户，也就是说有人在窗口逗留、询问、住店、缴费什么的都会留下影像。这一处发现实在是非常有价值。经过勘查，这处摄像探头连接在门房的电脑之上，可是民警对电脑进行勘查之后发现，这处摄像头的记录每到周二下午6:30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有人将摄像探头断了电。因为采取的都是明线，所以民警很容易发现摄像探头的取电电源是穿过屋顶和院外的灯箱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再走线到室内取电。如果有人在外面灯箱处切断电线，那么摄像探头也就停止了工作。民警不知道赵元为什么使用这么傻的办法接线，但是民警知道了为什么赵元旅社的灯箱会有移动的痕迹。虽然灯箱上的灰层剪层痕迹提示凶手戴了手套，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和 DNA， 但这至少说明凶手对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对摄像头的位置、连接线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摄像探头的记录是到周二下午6:30，而之前的记录都还保存在电脑，凶手没有破坏电脑，说明他有把握自己的影像没有被储存在电脑里。没有到门房处踩点，熟悉现场环境，而且对探头的情况非常了解，那就必然是熟人作案了。赵元的生活区域非常小，就在这个区域，而凶手又是三个人，这两个限制性的条件就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侦查部门随后分成了两组，一组对这片区域的归属数千人逐一进行摸排，另一组人则对这片区域仅有的几个公安探头进行了观看。很快案件就出现了转机，侦查人员在路口区域的摄像探头之内发现了三个同行人的景象。虽然这个路口的摄像头并不能反映三个人就是从外界进入到这个区域还是从这个区域走向外界的，但是三个人同行这一特点自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周二晚上7:30的时候，这三个人出现在了视频监控的视野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既然凶手于当天晚上6:30 切断了监控视频的电，并且开始作案，那么七点半也就是差不多完成全部案件了。更关键的是，警方通过三个人模糊的衣着状态和背景身形，很快就锁定了这片区域里边的两户住户，杨姓人家的父子，51岁的杨壮和23岁的杨天琪，还有杨家对门的邻居赵家的30岁的赵匡。这三个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出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都做。尤其是有人反映，这三个人呢，没有正常工作，会在附近的工地、医院来接一些散活维持生活。因为他们三个生活拮据，所以经常会干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虽然还没有被公安处罚过，没有前科劣迹，但是口碑却是非常的差。不过一直与人为善的赵元夫妇对这三个人倒是很好。赵大花反映，赵元每年制作的咸肉香肠经常会送给他们三人一点。最重要的线索是，这三个人偶尔会在赵元不在的时候来赵元家里，在中心现场所在的赵元的住处打麻将。而赵元的住处的确摆着一台自动麻将机。赵大花说，赵元这个人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偶尔会和朋友打打麻将，即便是有一些赌博的性质，但是他们的筹码都很小，开一局牌也就是一两块钱，打一下午输赢也不超过100块，所以不太可能是赌资纠纷。不管这三个人出于什么动机去抢劫，他们三人同行，和死者家非常熟悉，偶尔会进出死者家门，就凭这三点，警方就足以怀疑他们了。傅元曼在身后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这三个人经过公安摄像头的影像。画面之中，高个子的赵匡一边走一边把胳膊搭在了杨天琪的肩膀上，而一旁的杨壮则一直把手揣在裤兜里低头走路。林默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应该不是凶手。但是听觉超长的肖朗还是听见了，他朗声说道，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凶手啊？七点半如果做完案了，而行走步态非常轻松正常，这就不符合犯罪心理学的观点，那也许是装的呢，就几秒钟的影像。所以我说是应该而不是肯定，凶手身上肯定会沾血。七点半的时候天也刚刚黑，走在到处都是熟人的地方，没理由不去故意遮挡衣服上可能沾附的血迹。傅元曼站在讲台上，似乎没有听见他们二人的争论，继续介绍着案情。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